现在约翰十九章十五节到十五节，当时也有罗马政府的政治压力，如果你以耶稣为主，他们误会你背叛该杀，要耶稣为你的主，推翻罗马政府，所以就有这个从政府来的政治压力。假如没有圣灵感动，你都不敢冒险来信耶稣。
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晚上啊，继续来学习圣灵的教义。一般教会有一些很普遍的错误观念，就是把圣灵的感动当作领受圣灵。当然已经领受圣灵的人，他一定有圣灵的感动在他的身上，但主要有心爱慕真理、亲近主，这种基督徒也可能有圣灵的感动，虽然他还没有受圣灵。因为受圣灵跟圣灵感动是两回事，关于他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把圣灵感动当作受圣灵，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其中一项，今天我们继续来谈他们还有一些主张啊，当作受圣灵的根据。118面，有时候他们会说，一个罪人能够被唤醒，晓得这里有罪，被催逼到主的面前，就因为他有圣灵在身上。其实一个罪人被唤醒，晓得他有罪，又被催逼到主的面前，是圣灵要引导人归主的感动工作，不一定他已经领受圣灵。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撒玛利亚人他们已经受了洗，成为主的门徒，在这之前他应当经过被唤醒，晓得有罪的过程，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圣灵。等到使徒为他们按手祷告，圣灵才降在他们的身上。根据使徒十九章记载，有所的门徒他们已经信了主，应当也曾经被唤醒过，也晓得这里有罪，又到主面前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但是彼得问，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他们说没有。所以一个罪人被唤醒，晓得他有罪，又被催逼到主的面前，这些步骤都是圣灵要引导一个人归主的感动工作，不一定这个时候他已经有圣灵。有说他们根据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当时个人教会信徒虽然不甚明白， 但是圣灵还是住在他们的心里。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他们根据这节圣经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已经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但他们竟然不知道，所以保罗才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其实哥林多教的信徒他们很清楚他们有圣灵，保罗所以对他们说，岂不知神灵在你们里头吗？所以提醒他们，你们是神的殿，你们已经有神的灵在你们里头，所以应当要把自己的身体生活分别为圣，是一种提醒的话。就像有些基督徒他的行为表现不像一个基督徒，就有人提醒他，岂不知你是基督徒吗？怎么这样呢？这个不等于说他忘记了或是他不知道他的基督徒，而是一种提醒。因为有没有圣灵自己很清楚，不可能有圣灵在身上还不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边记载，当圣灵降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时候，行协助西门在旁边看很清楚，就拿钱给使徒要买这个按手给人多圣的恩赐。所以有没有圣灵不但自己能知道，别人也清楚看得出来，所以行协助西门才愿意付钱来买这个权柄。根据使徒第十章十六节以下到十六八节又记载，当哥尼流的家人还有他的亲族朋友在听到当中作声的时候，跟彼得同来奉哥尼流的门徒看见有圣灵降临在哥尼流一家人的身上，感觉稀奇，因为他们原来以为犹太人他都是你的选民，外邦人不配你做圣灵。所以当圣灵降在哥尼流一家人时候，那些跟彼得同来的门徒看得非常清楚，旁人都看得这么清楚，当事者当然更清楚，他们已经领受圣灵。那使徒十六章一节以下又记载，有所门徒既然信了主，便没有圣灵在身上。彼得保罗问你们信徒有没有圣灵，他们说没有，然后保罗为他按手祷告，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一共有十二个人。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再说没有，因为他们已经清清楚楚地领受圣灵，而且可以算清楚有多少人。我们从这个圣经根据知道，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时候，他本身很清楚，连别人都看得出来，不可能领受了圣灵还不知道自己有圣灵。有一个别教信徒到我们教会来慕道，同我们谈到之后才晓得他没有圣灵，他就找到了牧师说，牧师啊，我没有圣灵。牧师告诉他，你已经有圣灵怎么还怀疑呢？你要相信 你已经有圣灵，你就有圣灵，你怀疑你就没有圣灵。这个信徒莫名其妙，哦，有没有圣灵，牧师难道比我更清楚吗？就像一个孩子肚子饿了，说妈妈我肚子饿了，妈妈说你不爱怀疑，你已经吃饱了你就饱了，你怀疑你就饿了。这个孩子感觉莫名其妙，我的肚子有没有吃饱，难道我的妈妈比我更清楚吗？这个是骗人的话。所以有没有圣灵自己是很清楚的，不可能领受了圣灵自己竟然还不知道。因为哥林前书三章十六节这一段，并不是说哥林多教信徒不明白他们已经有圣灵，而是提醒他们你们已经有圣灵，你们是神的殿，所以应当把自己身体生活分别为圣。有时候他们以为说，当一个人心中因罪感觉痛苦，证明他们里面已经有圣灵。其实根据罗马书二章十节十五节那么说，良心有立法的功用。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又提到保罗所经验的，说一个人心中因罪感觉痛苦时候，往往是良心的责备，良心给他知道你有罪，而为了这罪感觉难过，并不一定已经有圣灵。根据使徒二章三到七节那里记载，五旬的那一天，彼得为主做见证之后，从各国回来耶路撒冷所五旬节的犹太侨民，都为了自己罪感觉扎心，就问彼得我们当怎么行才可以。这个是一种圣灵感动，而不是等于已经有圣灵。所以一个人会因为罪心里感到痛苦，有两种情况，有时候是良心的责备，有时候是圣灵感动。这些情况都不等于已经领受圣灵。当然已经有圣灵的人，有时候也会因为罪自己感觉难过，但是每一次每一个人为了罪感觉难过，并不一定都是因为有圣灵在他身上的结果。有时候他们又说，一个人虔诚爱主，甚深为神所用，就是有圣灵的证据，不一定会讲谎言。我们根据使徒第十五章一到二节还有二十二节知道，哥尼流也是一个很虔诚人，连他的仆人都为他做见证。但是当他还没有跟使徒接触之前，并没有圣灵在你身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一到二节，十章一到二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第六节，他这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里说哥尼流这个人是个虔诚人，他跟他的全家人都敬畏神，而且常常帮助穷人，又常常祷告神。 再看本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同国所称赞。他们因为圣天的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这个是哥尼流的仆人为他主人所做的见证。他说哥尼流这个人是一个义人，敬畏神，是犹太同国所称赞的虔诚人。犹太国以神为他们的主，以律法为他们生活的规范。我你说外邦人，他那一种敬畏神虔诚的态度跟生活表现，竟然是犹太通过所称赞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好人。但是在跟使徒接触之前，虽然他怎么样呢，敬畏神虔诚侍奉神，又有爱心帮助穷人，并没有领受圣灵。到了十五章的书的以下才记载，彼得讲到时候他才受了圣灵。所以说一个人虔诚爱主，并不等于说他已经有圣灵，顶多可以说这个是圣灵感动的结果。注意一个人献身为神所用，热心侍奉神，也不等于有圣灵在身上。我们可以从使徒十八章看出来，亚波罗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自有学问，最能讲解圣经。二十五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做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黑暗的洗礼。二十六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姓讲到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二十七节，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二十八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就记载所以时代有个犹太人叫亚波罗，这个人有学问，又最能讲解圣经，心里火热，到处为耶稣做见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救主。但就在二十五节这边说，很可惜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虽然他已经知道耶稣救主，他也心里火热的到处为主做见证，但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还不知道耶稣的洗。后来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把他接过来，然后把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的详细，让他不但知道耶稣的洗，进一步也能明白耶稣的洗，以后他的见证更加有力量。 我们从这个亚伯的经历可以知道，有的人好像亚波罗，有口才，有学问，心里火热，到处为主做见证，又很能讲解圣经，但不一定有圣灵。因为在这之前，亚波罗单小的约翰洗礼，可见那时候他并没有被圣充满。等到后来亚基拉、百基拉听见，更进一步的把一些道理讲解更详细，清楚给他，清楚的给他讲解，他才对耶稣的道理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可能以后他才受了圣灵。但在这之前，既然他单小的约翰的洗礼，他不可能领受圣灵。所以说，有的人像哥尼流这么虔诚，有人像亚波罗这么心里火热为主做见证，但不一定已经有圣灵在他身上，顶多就是圣灵感动工作。可见一般教会常常把圣灵的感动当作说了圣灵的表现，其实是你感动跟你的圣灵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次声明强调，已经有圣灵在身上的一定有真的感动，但是还没有领圣的之前，一个人主要有心爱慕道理，亲近主，甚至于热心侍奉主，他虽然没有圣灵，也可能有真的感动。所以说圣灵感动跟受圣是两回事。现在我们看到119面，圣灵在各时代的感动工作，这里面提到圣灵的感动是从旧时代开始一直到新时代继续不断的工作。根据创世6:3，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在人类堕落之前，圣灵的感动工作是很普遍的。到了人类堕落之后，圣灵感动才由普遍性的进到特殊性的，也就是说少数人想要用的超圣的感动。我们现在看创世纪6:3，创世纪6:3，耶和华说，人既属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也就要说，因为人已经属于血气，所以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神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这句话日本的文理体圣经翻译不一样，他翻成我的灵不永远与人争执，或者说我的灵不永远与人计较，就是说任凭人去。不但是日本的文理体译本这么翻译，就是英文的钦定本也是这么翻译。就是说在人堕落之前，神的灵常常一直感动当时的人。当一个人想行恶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不要去行恶，干涉他。当一个人想行善时候，神的灵也感动他，让他更有意愿去行善。可是当人属于血气之后，也就是说堕落之后，神的灵就不再感动人， 就不再跟他争执，不再跟他计较，任凭他去了。就是一个孩子，当他海口教导时候，他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父母就跟他争执，跟他计较，管他，教导他，阻挡他。但有些孩子硬心到底，父母怎么教导他都不听不理，让父母很伤心，到最后就不再跟他计较，不再跟他争执，任凭他去。也像犹大，犹大卖耶稣，也就几次提醒他，他都硬心到底不回头。最后耶稣说，你要做的你去做吧，就是任凭他去。这个就是不再跟他争执，不再跟他计较。那刚才所看的传六章三呢，就是这个意思。神的灵就不再跟人争执，不再跟人计较，任凭他去。也就是说，当人还没有输血气之前，神的灵的感动是普遍的。那因为人的堕落，所以这个普遍性的神的感动就变成特殊性的。神拣选的神的用的少数人，造成的感动在他们身上。我们这里有几个例子，根据尼希米九章三十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基督徒的心思都有神的灵感动他们，传达神的信息，或者是发预言，或者警告百姓的行为，都是因为有神的灵在身上感动他们。在基督时代，那些被拣选当士师的，也有神人在他们身上的感动工作。根据《使徒记》三章九到十的那边记载，神的灵降在二头内身上，他就做了士师，让以色列国有数年的太平。其他很多士师都一样，神的灵感动他，他就做了以色列士师，领导以色列人。根据马太历代注下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二节，那么又说，神感动了祭司来服侍神，所以祭司也都是有神的灵在身的感动他们来为神做一些侍奉的工作。耶利马在二十二章是二节到二十四节，那边又说，大卫被圣灵感动，预言基督将要得胜魔鬼。可见救赎的一些君王，有的也有神的灵在现在感动他们。当然以色列国在救赎的有些君王所表现的并不合神主义，但有少数王，他们的确是表现的是神所喜悦的，就像大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圣人就说，他有圣人感动，能够预言基督要得胜魔鬼。大卫写好多诗篇，这个诗篇里面很多是关于基督的遭遇的一些预言。大卫离基督大约一千年之前，如果没有神的感动，他怎么能够预言一千年后的基督的遭遇呢？现在我们再谈到圣灵感动的特征，来比较受圣灵洗的特征是不一样的。圣灵感动的特征之一，就是神需要一个人的时候才感动他，当他的任务完成就马上离开。这个从以西结书几个地方会看得出来。我们看以西结第二章， 以西结第二章第二节，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再看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在我身上。再看本章二十四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再看以西结三十七章第一节，三十七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我们从以上几节圣经发现一个事实，每处神要用以西结先知去传警告或者看异象来完成神付托的任务时候，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等到真的完成，神的灵就暂时离开他，下一处要用他时候再一处降临，而不是永远在那里面的，需要才降临，人的完成就离开。但我们今天领受圣灵不是这样，是永远与我们同住的。这个根据约翰十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主耶稣下面应许圣灵临到你们身上，是永远与你们同住，不离开你们的。我们可以看约翰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出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哥，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主耶稣在这里向我们应许，保惠师就是圣灵降在门徒身上之后，就永远与他们同在，不撇下他们为孤儿，要永远跟他们同在。圣灵的感动是需要才临到这个人身上，圣灵的内住是永远同住的。还有在旧约时代，当圣灵离开一个人之后，他突然软弱下来。根据列王上卷十八章十七到十六节，十九章一节到十六节，这边记载，当神的灵临到以利亚身上时候，他都非常勇敢，当面责备王的错误，就是拜偶像，一种饥荒才临到以色列国。然后又跟假先知斗争，得到胜利，把那假先知都杀掉。但是在这里完成，神的灵暂时离开他，之后也许不要杀他，他要起来逃命，这就求死。同一个人前后的表现完全不同，神的灵在线的时候他很勇敢，不怕死，连王都不怕。但是任顽强，一个王后也许别要追杀他，他都赶快起来逃命，现在求神让他死去更好。所以说在旧约时代，圣灵的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就有能力有勇气，但是当任顽强神的离开，他就突然软弱下来。但是在新的时代，我们领受圣灵的人不是这样的，他是改变我们的生命的，不是一下子很勇敢，一下子软弱下来，整个生命都被改变了。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节，
彼得一喊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
二十节，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彼得一喊，
在五旬节之前，也就是说，耶稣被抓去审问、钉十字架之后那一段期间，他们都很软弱，他们关在屋子里面不敢出来，恐怕被犹太人抓去定罪。然后耶稣复活，将他们显现，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被神充满，他们就不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而从屋子冲出来，到处为主做见证。因为为主做见证，所以犹太人就禁止他们不要再用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当然他们很勇敢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样对吗？你们自己考虑看看。”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看见耶稣行很多神迹，我们听见他很多宝贵的真理，我们不能不说。耶稣被做神的时候，他们非常软弱害怕，但是当圣灵降临，被神充满，生命整个都改变了，勇敢的到处为主做见证，甚至于被抓去鞭打、下监，甚至被杀害，他们还是一点都不惧怕，继续为主做见证。就是生命的改变。那么一个圣充满的人，生命改变之后，不但能够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甚至于不怕为主舍命，连他的生活习惯都会彻底的改变。根据罗马书八章二节保罗所经验的，比较第七章的经历完全不同。在罗马书七章，保罗那边说他很软弱，他想行的善不能行，他能改变恶又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他已经卖给罪做罪的奴隶，因为他是属于血气肉体的，没有办法遵循属灵的神的话。可是到第八章第二节，他的经历完全改变过来，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给他的赐生命圣的力，在耶稣里面完全得的释放，会胜过罪的力跟死的力，会活在基督里面，而不再活在罪恶里面。因为圣灵临到他，给他生命，给他整个人彻底的改变。所以罗马书八章七章这两章的比较，有没有看得出来，当一个基督徒被神充满的时候，他是大有能力的，他不会再被罪捆绑，而能够得到完全自由，遵循主的教训。那为什么有的人有圣灵还是软弱呢？为什么有的人有圣灵并没有勇敢的到处为主做见证，并没有真正脱离罪的生活呢？当然这个不是因为圣灵没有力量，而是说他没有被神充满。所以主要常常祷告被充满，使徒所 经历的生命的彻底的改变，我们应当也能够体会，也能够经历。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加拉太第五章，第五章的十六节，加拉太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情欲了。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里谈到情欲跟圣灵相争，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怎么样才能够克制情欲的干扰？所以就说要顺着圣灵行，这样就不会放纵肉体情欲。所以有圣灵之后，还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并不是圣灵没有力量，而是说他没有变成充满，他没有下决心顺圣的去行。只要变成充满，下决心顺着圣的去行，应当会彻底改变才对。再来，圣灵的感动的一个特征，就印证人为神的仆人。这个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说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这里所谈到奴仆的心、儿子的心啊，这个心是翻译上的错误，应该是换成灵，奴仆的灵、儿子的灵，很多译本都换成灵，言论也是灵。这里说我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灵，而是儿子的灵。什么叫奴仆的灵？什么儿子的灵？同样是圣灵，但是一念心就有两个不同时代，就有两个不同的身份。耶稣的先知活在律法之下，受律法的辖制，没有自由，他们领受的神的灵成为奴仆的灵，所以他们是过着恐惧的生活，他们常常害怕违背律法会被定罪。但是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是儿子的灵，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同样是领受圣灵，耶稣的称为奴仆的灵，圣灵印证他们是神的仆人。但是在新约我们领受的圣灵称儿子的灵，是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是身份的不同。所以在罗马书八章数节以下到数节那边就说，我们里面领受的是神儿子的灵，我们会称神的阿爸父，我们会成为神的后嗣，可以跟基督一同得到荣耀。神的感动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不会让人说谎言。可是我们今天领受了圣的喜，是会说谎言的。这根据使徒第十章十六数节到十六节，当哥尼流一家人听到说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跟彼得同来受过的门徒就看见有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因为听见他们说谎言，因为听见他们说谎言才确定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
以上我们所谈到的圣灵感动的特征，跟领受圣灵的喜是不一样的。圣灵的感动不但在旧时代，就是在早已降临前也有圣灵的感动工作。使徒时代圣灵在五旬节降在门徒身上，那个圣灵称为早雨的圣灵，早雨也叫秋雨。以色列人秋天撒种前会下一阵雨，那个称为早雨。属于初代圣灵工作是撒种工作，称为早雨的圣灵。我们今天圣灵的工作是收割的工作，称为晚雨圣灵。晚雨也叫春雨，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春天收割时候会在下一阵雨，他们叫春雨。那在属于初代五旬圣灵降临之前，那个叫早已降临前，那时候也有圣灵的感动工作。我们这里提到三个例子，叫做圣灵感动人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在路加一章十一节到十五节那边记载，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被神的感动对玛利亚预言，你所怀的胎，你所生的儿子将要成为救主。根据路加一章六十七节到七十九节记载，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神的感动预言基督耶稣将要施行救赎。根据约翰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那边记载，约翰也有圣灵的感动让他预言耶稣就是神的羔羊，就是神的儿子，他除去人的罪，顽强救人。这些预言当然后来都应验，这都发生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称为早已降临前。那么在早已的时代，也就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属于时代也有圣灵的感动。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一个人会信主，会耶稣为他的主，就因为有圣灵的感动，他才能够认耶稣为主。虽然他还没有圣灵，但他也有圣灵的感动，他才想要信耶稣。为什么没有圣灵只有感动这样才能够信耶稣呢？这里提了几个理由。因为耶稣没有外貌，他的木匠的儿子，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假如没有圣灵感动，就看不出耶稣的基督。连保罗都承认，在信主前他还曾经凭外貌认过基督，所以他不可能信耶稣。后来因为主耶稣的选召，他才信了耶稣。根据约翰九章二十二节，当时犹太教的宗教压力、宗教的逼迫，如果没有圣灵感动，你就不敢认耶稣为主，因为你认耶稣为主，所以就可能遇到犹太教的宗教逼迫。第三个理由，根据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保罗传福音时候，希腊哲学已经非常非常发达，希腊哲学思想渗透到民间。当时那些有哲学思想的人， 都看不起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他们认为耶稣一个人钉十字架舍命就能够拯救所有的人吗？这个是很不符他们的逻辑观念的，所以他们看清而不相信。在这种时代，有觉得思想的人，假如没有圣灵感动，他就看不出耶稣的救主。第五个理由，根据哥林前的十二章二到三节，当时拜惯偶像的人，假如没有圣灵感动，也很难认耶稣为主。根据这些理由，必须有圣灵感动才能够信耶稣。但到今天，基督教已经成为国际性宗教，很多文明国家以基督为他们的国教，教堂非常堂皇，信耶稣人有的有地位，有的学问，有的钱财。信耶稣在今天不算没有外貌，所以不一定是你感动也会信耶稣。今天在自由国家里面，信仰是自由的，没有逼迫，所以没有圣灵感动也可能信耶稣，因为信耶稣不再太像以前那样危险。所以说今天有些人信耶稣并不一定有圣灵感动。我们不否认有些人的确很热心信主，爱神爱人，很虔诚侍奉主，他们也有这种感动，但是那不等有圣灵。我们这个谈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再看下面。